我们谢谢雅茹跟一轩的见证哈，对我们教会来说，这是一项划时代的事情，就是我们30多年的历史，这是头一次说有在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自己出去来做传道人，受神学的装备啊，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特别的恩典，是我们教会的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为他们两位特别的感谢，也为他们来祷告。那今天也是有另外一家人，就是世青跟颜如他们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在我们教会聚会，那他们也是一样是毕业了，读完书，那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回去，然后过一阵子世青会到日本的京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所以请大家也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现在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要看的是第22到42节。首先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我们才可以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是不是好比说要流眼泪啊，或者是要说方言，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才可以确定说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一旦我确定自己得救以后，会不会有一天变得不得救？会不会说我原来是进天堂的，后来又进不去了，原来已经被录取了，结果又被取消资格了？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有天失去自己的救恩？如果这些问题是你所想过的，你想知道答案，那么在今天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就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第十章的22到30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事情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跟他们所在讨论的是什么事。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所以你知道那个时间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过修殿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你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所罗门廊下行走，然后犹太人围着他说，问他一些问题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修殿节。这修殿节的话，我们看下一章的哈，它叫做 Hanukkah。 如果你在美国住久了，你一定会听到 Hanukkah 这个节日，因为每年到了快要过圣诞节之前，犹太人就会过 Hanukkah。 特别是我们在洛杉矶的西区，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这在附近是犹太人居民特别多的地方，那这里过哈努卡的那个节日的那个气氛就特别的浓厚。这个节是怎么来的呢？它又叫做献殿节 Feast of Dedication， 因为这哈努卡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你也会听到犹太人告诉你说啊，它也叫做灯光节，叫 Feast of Light， 所以那个时候点很多的灯。它来源是这样子，它是每年的犹太的历基斯流月。你知道犹太人有个历，跟我们中国人我们有个农历，所以我们农历跟阳历不一样，所以我们每年过年过农历年的时候，那日期不一样，是吧？看看月历说，哎，今年过年是几月几号，因为我们有个农历。那犹太人也有个历，他们有个犹太历，那是他们的宗教历，这个基斯流就是他们的第8个月。基斯流月25号那天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历的11、12月中间，那个时候过节，每次要守节8天。它发生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在古时候，西元前1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外国所统治，统治他们的是叙利亚王安提阿古斯。那这个人他是非常激烈的手段，他逼迫犹太人，然后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就在公元前168年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派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他们最神圣的地方，然后在那里面献了一头猪。 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有吃猪肉，对他们来说是不洁净。他献一头猪给那个天神宙斯为祭啊。后来这件事情就引起犹太人的反抗，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个老祭司，他有五个儿子，他们开始反抗。长话短说，他五个儿子中间有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叫做犹大马克比。所以三年之后，他们以少数的人数把整个的叙利亚王的部队全部驱逐出境，光复了他们的国土。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的一个民族光复节。然后就在那一年的基斯流月25号，他们就奉献圣殿。那圣殿那时候已经相当的残破，所以他们找了半天，找到了一座金灯台，然后说啊，那要烧那个油，要那个灯要点起来，没有油，到处去找，找的小小的一点油，说只够烧一天的，所以他们就点起油来。结果根据传说有神迹发生了，结果一连点了8天的时间，那个油才灭。所以现在他们守节8天啊。然后这里讲的这个修殿节就是这个哈努卡。那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节日，在耶稣的时候，他那个在哈努卡的时候，冬天嘛，就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所罗门廊下，在那边行走。这个所罗门廊，有人误会说这一定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其实不然，不是所罗门王建的，因为在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是第3所的圣殿。所罗门王曾经在西元前966年建造了第1所的圣殿，后来有第2所的圣殿是所罗巴伯建的，在耶稣时代那个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也是3所当中规模最宏伟的一所圣殿。在那里面有一个廊叫做所罗门廊，然后很多的人就在那里讲学啦，或者是在那里谈一些宗教上的事情。这个时候耶稣就在那个地方行走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群犹太人。犹太人24节说，围着他说，你叫我们悬于不定到几时呢？你若真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子问的时候是不怀好意的问，怎么知道呢？24节围着他说，你叫我们悬疑不定到几时呢？他们在学耶稣讲话。这个悬疑不定，你照那个原文来看的话，就是说你把我们的命拿在手上，捏在手上，你把我们的命夺去，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看第18节同一章第10章的第18节，就耶稣不久之前才跟他们讲过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讲到说他要舍身要救我们。然后犹太人 学他讲话说，哎，你说你的命没有人夺去，那你现在把我们的命拿在手里夺去要到什么时候呢？那翻译出来说，你叫我们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什么问题？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有时候我们有个观念说，耶稣基督不是连在一起的吗？他为什么又问耶稣说你是不是基督？那我们有的人我们知道说，耶稣是一个名字，你姓什么叫什么，他就是叫做耶稣。然后这个基督的话是一个身份，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救主，所以他们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救主？如果是救主的话，你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就回答他们说，那下面这一段话是很重要，我再读一遍。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我再念一遍。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他们不明白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资料，而是因为他们缺少信心。耶稣已经对他们说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嘛，然后不但是告诉你们，而且我做了，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也说了也做了，但是你们还不信。所以现在不是你缺少资料说我不知道的问题，而是说你有了这些资料，你听了你也看了，但是你不肯相信的问题。那为什么你不信呢？26节耶稣就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主的羊的话，你会有信心。同样的事情主说了，同样的事情主做了。说为什么有些人后来他就信了，有些人他经过了很久他还是不信呢？那有些人他是主的羊，他听了他也信了，但有些人你把很多的资料堆积在他面前，他还是说我不信，还说到底你是不是救主，到底你是不是救，我还再多看一下再听一下。 他们还会一直的是有问题。那人很自然有一段要追寻真理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一段时间，有人会跨出那信心的一步，他是主的羊，他终于信了，他跨出信心那一步。但是耶稣对这一群犹太人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第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是一个礼物，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稍微停到这里，耶稣讲了一句很肯定的话，他说他们是我的羊，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那这个谁这个字下得很重，说谁也不能，比方说没有任何撒旦魔鬼没有办法把你的永生夺去。说那别人呢，会不会有人在那边讲一讲动一动，结果他不信了，说别人也不行，那么你自己可不可以，说你自己可不可以说原来信的变得不信，然后永生没了，说你自己也不行，说谁也不能把信主的人把主的羊从他手里面夺去。说如果你真的是主的羊，你已经信他的话，那么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你失去救恩，这是耶稣基督给的一个保证，说绝对不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保证呢？第二十九节跟三十节是连在一起，有些我们老式的中文圣经把那个第三十节放成另外一段的开始，那个是规划错误哈。他应该你看到那个他一直讲到三十节才把话讲完，到三十一节开始是犹太人又来问他事情哈。二十九跟三十节这样子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把这些羊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原来这就是耶稣他给的一个理由，他说因为这后面有神，说是天父把这些羊赐给我们，然后天父是谁呢，他比万有都大，就天上地下没有人比他更有权柄的，那谁都不能把属神的人从神的手中夺去。接着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为什么耶稣一开始说谁都不可以把信主的人从我手里夺去，他说因为我与父原为一，说我就是神，父就是我，我就是父，我们两个是一位，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夺去，那这是他给我们永生的保障。接着接下来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要看一下这段圣经，你们刚刚没有读过，那我来读一下。三十一节开始，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他们说犹太人又拿石头打他，表示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拿石头打过，又拿石头打他。什么时候你看到，就在第八章底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用石头要打他，因为那个时候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现在又拿石头要打他，为什么呢？那耶稣对他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呢，你们为哪件事情来打我？那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基督徒被人欺负了，你是个基督徒，如果说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好欺负，如果基督徒被人欺负之后应该怎么办？ 我讲的是欺负啊，欺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对的，别人欺负你，你自己做错了，你要认错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是好的，你做对了，别人来欺负你的时候，他说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爱心，我们就应该默默的不要讲话，让他们来欺负吧，也许有一天神会感动他，然后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那我们看一看耶稣这里所做的事情，帮助我们了解说一个基督徒被人欺负的时候有三个步骤你可以做啊。他们要拿石头打耶稣，那耶稣怎么反应呢？第一个，他的反应是说他温和的请对方解释，所以耶稣就说，我从父显出许多的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用石头打我？他好话跟他们说，我做了很多的好事，你为哪一件事情打我？所以第一个步骤，人家来欺负你的时候，基督徒可以说，你温和的跟他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么如果对方他说了哈，像犹太人就说，哦，我们不是因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了健忘的话，你明明是个人把自己当作神。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就做第二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他解释了，那你就可以据理为自己辩护，因为他讲出原因来了，那你就可以说，那事情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的，你就解释给他。所以耶稣第二三十四节开始他就解释这件事情，说为什么这样子，你们讲的这个理由为什么不成立。所以他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分辨，他心平气和的，但是他要把事情解释个清楚、okay? 但是如果说对方不讲理，第三十九节耶稣讲完之后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又要拿他，就是他们又要去抓他啊，耶稣就跑走了啊。所以第三个步骤哈、啊，如果是对方采取强硬手段，他不讲理哈、啊，那么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就躲开他，你就躲开他。三样事情，如果基督徒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先温和的请对方解释，然后如果他肯解释的话，你就有个机会说来分辨，为自己来辩护。那如果这样子之后就事情就和解了，感谢主。但是如果对方硬不讲理的话，你尽量的躲开他。但我们有看到说躲不开的时候，那是另外，那你就遭遇苦难了哈。那圣经也有告诉我们说遇到苦难的时候要怎么办哈。那这个时候有一段很难解的圣经，我不晓得这件圣经会不会是你造成你的困扰。如果说你觉得看的时候很困扰，那感谢主，表示说你读圣经读得非常的仔细，你不是读完就过去了，你是看到说你是蛮认真的，你看到有问题的时候你在那边想，哎，这个话怎么会这样子说，那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有困扰？没有困扰大家都很聪明哈、啊因为这个困扰应该是出自于耶稣的解释哈，对当时的人的话他们听得明白，我们现在听的话就有点不太明白。因为第三十四节是耶稣的解释哈，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这律法上你去找的时候发现耶稣说的这些圣经是出自于诗篇第八十二篇哈，不是律法书，是诗篇。但是传统犹太人讲法，整本旧约圣经可以用律法来表示，他们讲律法表示整本旧约圣经诗篇在内哈。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哈？这出自于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神怎么会说人是神？我曾说你，我们明明是人，怎么会说神说我们是神哈？我曾说你们是神，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当初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就是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有神的话，他们的律法书啊。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么耶稣他是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所以说如果说圣经上的话成立的话，那普通人都还可以称为是神的话，那何况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更称为神了。在圣经上所说的这一句话呢，是这样子哈， 八十二篇六到七节，那感谢主打到上面了哈。这话是这样子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哈，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你看到这个，我跟大家说过几次，说那个圣经啊，就是希伯来诗的那个解释的原则是上下平行句的原则，上面一句跟下面一句的话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当他说你们是神跟至高者的儿子，这是一样的意思，表示是讲什么呢？讲说你们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女，里面是有神性的，但是你们不是神本身，是神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像与世人一样，神不会死，但是我们人会死，要辅导像王子中的一位最尊贵的，地位最高的，他也是会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里面有神的性格。圣经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神可以跟我们沟通。所以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些人还有神的性格。如果说我们跟神不能沟通的话，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干什么？我根本不懂啊！我不能跟他沟通的话，我怎么能够承受神的道？好比说我现在跟一个蚂蚁说，我跟他讲了一大堆的话，他听不懂，他里面没有人的性格，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就算是说比较高级一点，我跟一个狗，我把今天的那个新闻都读给他听，他还是不知道说人的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跟人不一样。但是神却可以说把他的话给了人，然后要我们明白，要我们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跟知道？因为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性格，把他的形象跟样式摆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灵归顺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这是圣经的本意，说你曾说你们是神，说我们人是神的儿子儿女的话，你里面就有神的性格，可以来了解神的话，可以承受神的道。说如果一般人可以承受神的道，圣经还这样说，那何况主耶稣基督呢？他更是神。那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件事情，有人说圣经里面没有讲耶稣是神，那你读了今天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绝对不会说耶稣不是神。因为当耶稣讲完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拿石头打他，说你明明是人把自己当作神，他们听得出他说他自己是神，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耶稣自己宣告，他说我跟神就是同一位，他就是神。所以耶稣他本身绝对是神，当时的人一点误会都没有，以至于要打死他。那现在的人，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真理，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清清楚楚确确实实就是神。所以有时候有个问题，所以说那耶稣我应该怎么个信法？有些人就说啊，耶稣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你看他的教训多好，每次看到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真是对我们做人做事有帮助，但是就是他讲到他是神的方面，我信不了。那你可不可以说耶稣我就信你一半，那个人的部分我接受，神的部分那是你说谎话，你骗人，你明明不是，你跟这个犹太人态度一样，说你明明不是神，但是把自己当作神。那如果耶稣是骗人的话，他是一个骗子，他这个人人格有问题，本身就不值得去信靠他，你不必再去相信他别的事情。好比说你知道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是个坏人，那你就不要去这边去跟他交朋友，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拜了。耶稣也是一样，他如果说自己是神的话，就给我们不太有选择，说你要不然就相信他是神，要不然你就觉得说他是个骗子。那耶稣这里明明说他自己是神，他与父原为一，那么当时的人一点误会都没有。后来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就逃走了。然后最后第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浸的地方，就住在那。他换了一个场地，从耶路撒冷跑到约旦河外去。那当时耶稣也是在那边受浸的，有施浸的约翰在那边。四十一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那下面一段话蛮重要的，他们说什么？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弟兄姐妹，今天时间的关系，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三种人。一种人我取个名字叫做宗教人，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真是个宗教人，他们固定去守节，到殿里面去，他们熟悉一切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信耶稣。这段圣经讲的这宗教人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那些 slide， 到宗教人那方面啊。我们从圣经说，他们来到圣殿，他们来到教堂里面，到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他们认得耶稣，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把他围起来，他知道说这个人是耶稣。他们听过耶稣所传的道，耶稣讲的道他们听过好几次，然后耶稣又说，你们见到我所做的事情也应该信我，所以他们也见过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耶稣又说，你们不信我，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没有得救。那怎么能够肯定自己得救呢？就是信。如果你信跟接受耶稣的话，你就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不需要有很多的像当时的这些宗教人，但是他们没有得救。你要肯定知道自己已经接受耶稣，你悔改了，信主了，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如果说我熟悉这一切，我做了这一切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说为自己的罪悔改，也从来没有用信心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那么你就是个宗教人，来过圣殿，见过耶稣，听过耶稣所传的道，看过耶稣所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他们不信我，他们不是我的羊。但是有第二种人，感谢主，有很多人他们归信了耶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耶稣说有另外一种人，是不是靠自己，是靠耶稣的，他们是耶稣的羊，他们听耶稣的声音，他们跟着耶稣，然后说耶稣赐给他们永生，主耶稣也说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把他们从我的手里面夺去，因为我与天父本为一。有人讲一个比方我觉得很好，他说好比说最近不是纽奥林大水吗，好比说回到以前那个诺亚方舟的时代，说诺亚方舟大洪水，那么有一种情况是好比说诺亚打开那个方舟的门，说你们来啊，你们愿意的人就可以进到方舟里面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诺亚把那个方舟的门关起来，可是他在那个方舟木头做的，在那个方舟的那个船身上面就钉了一些小木头在那边，然后说你们愿意的人啊，你们泡在水里，但是你们手可以抓着我这个方舟的那个木头啊，等到这所有的暴风雨过去，你还没掉下去的话，你就得救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已经进入到方舟里面，那么不管外面的洪水多大，你都在里面，你都得救。但另外一种是你得抓紧的，如果不小心松了手，你就到水里面淹死了。那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就是同样的情况，就说是你抓着神还是神抓着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是神在抓着我们，说我们是在神的手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夺去。不是说哎呀，我原来信心蛮强的，现在信心弱了，松手了，扑通掉到水里面没了，完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信心跟力量来抓着神，而是说你真的在那边信主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你就是在方舟里面。只要你在基督里的话，不管外面的洪水再大，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就算你有时候软弱了，你跌倒了，但是你永永远远是神的儿女，谁也不能把你夺去。可是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如果没有看耶稣所说的话，你就一直以为说要靠我的表现，要靠我做的好不好，那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所以有时候得救有时候不得救，一直到临死的时候要看看说自己到底怎么样， 这一生加起来是有没有超过五十分。哦，感谢主的恩典，是他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靠着他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应该有好的生活上的表现，不是说你这边就说我拿到这个进天堂的门票以后就永远不会失去。有时候有人就在问一些很困难的问题，说有一个人，我看到他在布道会的时候举手决志了，可是以后他就跟一个没信主的人一样，他又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到死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他是怎么样。说这样的人如果他举一个手就可以得救的话，那不是太简单了吗？那弟兄姐妹，是不简单。那主耶稣他讲的那个信，不是说举一个手就算了，而是说你真的接受他，真的信靠他，你真的用以他为你的救主了，然后你的生命会有新的表现。说这样子的话，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那最后我们看的就是最后看的那一句话，关于见证人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见证人的方面。这见证人很简单，说第一哈，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跟约翰一样，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从来没有行过神迹。说我们看到有人可以行神迹，我们很羡慕，但是不要羡慕，连约翰，施浸者约翰，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约翰的，说他一生当中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啊。本来先知应该是有神迹的，但是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接着呢，圣经就说，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哈。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然后最后一句话，圣经就说，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那我们的心是就说，我也愿意做个约翰。也许我一辈子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我们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然后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人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做约翰。我们也许不会行神迹，但是我们可以指着耶稣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最后的那几句话蛮重要的，就请你们再看一下第四十一节啊。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啊，就这四个字啊，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约翰指着这个人，指着谁呢？指着耶稣，他指着耶稣，所以他的见证是关于谁的？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不是指着耶稣，我们讲了一些啊，我这个很顺利那个什么的，但是我们不是指着耶稣，所以我们不能带人信主。但约翰他说，他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然后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是指着这人，指着耶稣所做的见证，然后结果就是信耶稣的人就多了。那我们希望别人可以得到神的恩赐，可以得到耶稣给他们的永生。所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学约翰，我们指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把他丰盛的恩典跟人分享，总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样子信主的人就会增多。我们今天正道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是丰富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他们在慕道，他们在追寻。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圣灵会向每一个人心里面说话，你会带每一个人自己归向你。我们中间有人在寻找的，在希望得到永生的， 我们求圣灵向他们心里面说话，感动他们，让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天父，他们很多人都是有心要侍奉主、为主做见证的人，求主今天特别的恩待他们，主给他们有够用的能力，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